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作者程东升，演播南山峰。第十五章，5月29日，太极宫尽力会丧失竞争空间。承担制造的企业是不能随意卖出产品的，这就是 IPR 知识产权之争。台湾工厂靠代工，主要靠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采购，降低了采购成本，降低了制造成本。他们获得的利润大概毛利只有 3% 至 5%。 由于高科技 IPR使产品的毛利有可能达到 40% 至 60%， 因此将来的市场竞争就是 IPR 之争，就是未来的企业之争。所以将来没有核心 IPR 的国家永远不会成为工业强国。我们国家提出要自主创新，要用法律保护自主知识产权，这个口号是对的，但是我们太急功近利也会丧失我们的竞争空间。摘自华为的愿景。背景分析：知识产权或称智慧财产权，是指对拥有的知识资产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一定时间期内有效。智力创造，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很受世界各国的重视，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将更加明显。知识产权保护对人类的继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类的进步取决于其在技术与文化领域所取得新的创造成果的能力，而知识产权鼓励和保护创新的宗旨对于人类发明创造活力的继续进行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第二，从法律上对这些新的创造成果予以保护，可以鼓励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鼓励额外的资源投入到发明创造活动中，从而实现进一步的创新。第三，保护知识产权可刺激经济的增长。近年来，很多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等的发展都是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华为在知识产权方面一直走在国内企业的前面，迄今为止申请专利已经达到近万种。虽然2003年经历过和思科的知识产权风波，但华为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和对其他公司知识产权的尊重方面日臻完善。行动指南：保护自己的利益，尊重他人的利益。5月30日，供应链竞争。企业的供应链就是一条生态链，客户、合作者、供应商、制造商的命运都在一条船上。只有加强合作，关注客户、合作者的利益，追求多赢，企业才能活得长久。因为只有帮助客户实现他们的利益，华为才能在利益链条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真正了解客户需求，了解客户的压力与挑战，并为其提升竞争力，提供满意的服务，客户才能与你的企业长期共同成长与合作，你才能活得更久。所以需要聚焦客户关注的挑战和压力，提供有竞争力的通信解决方案及服务。摘自华为的战略。背景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中不断的应用，制造生产率已被提高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制造加工过程本身的技术手段对提高整个产品竞争力的潜力开始变小。为了进一步挖掘降低产品成本和满足客户需要的潜力，人们开始将目光从管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转向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供应环节和整个供应链系统。不少学者研究得出， 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供应环节的费用，如储存和运输费用，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 W. 特里希维教授研究认为，对企业来说，库存费用约为销售额的 3%， 运输费用约为销售额的 3%， 采购成本占销售收入的 40% 至 60%。 而对一个国家来说，供应系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所涉及的劳动力也占总数的 10% 以上。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之间的合作正日益加强，他们之间跨地区甚至跨国合作制造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任正非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华为在供应链系统所处的位置，并处理好与供应商、代理商以及客户的关系，华为才能更好的发展。行动指南：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5月31日，一步到位。任何产品一立项，就成立由市场、开发、服务、制造、财务、采购、质量人员组成的团队 PDT， 对产品整个开发过程进行管理和决策，确保产品一推上市场就满足客户需求。通过服务、制造、财务、采购等流程后端部门的提前加入，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和体现了可安装、可维护、可制造的需求，以及成本和投资回报。产品一旦推上市场，全流程各环节都做好了准备，摆脱了开发部门开发产品、销售部门销售产品、制造部门生产产品、服务部门安装和维护产品的割裂状况，同时也摆脱了产品推出来后全流程各环节不知道或没有准备好的状况。摘自华为的战略。背景分析：任正非说过，华为公司是一个包括核心制造在内的高技术企业，最主要的包括研发、销售和核心制造。这些领域的组织结构只能依靠客户需求的拉动，实行全流程贯通，提供端到端的服务，即从客户端再到客户端。因此，高效的流程必须有组织支撑，必须建立流程化的组织。建立流程化的组织，企业就可以提高单位生产效率，减少了多余的组织，减少了中间层。如果减掉一级组织，或每一层都减少一批人，我们的成本下降就很快。规范化的格式与标准化的过程是提高速度与减少人力的基础，同时使每一位管理者的管理范围与内容更加扩大，信息越来越方便、准确、快捷，管理的层次就越来越少，维持这些层级管理的人员就会越来越少，成本就下降了。在他看来，供应链系统是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从采购到售后服务，只要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认真负责，提高效率，公司这部大机器就可以更好的运转，最终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水平的目的。行动指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任正非管理日志》全新修订版。
人才观不断清零。6月，实践，6月3日，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你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这条规则在公司里已经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无论学位高低， 以及在进公司之前所取得的地位优势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这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的前进，不惜碰得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摘自致新员工书。背景分析，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978年，邓小平进一步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也为中国对文革的反思和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打下了基础。华为是这个理论的坚决执行者。任正非曾说过，华为不是以学历、资历定待遇和报酬的，而是以能力和贡献来定待遇和报酬，而能力和贡献又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华为希望每个人都要有实干精神。清华大学博士杨玉岗1998年刚进入华为的时候，领导安排他从事与电磁元件相关的工作。他当时想不通，有一种不被重视、被埋没的感觉，认为自己是堂堂的电子电力专业博士，理所当然应该干项目，而且应该干大项目，结果却让他干电磁元件这种小事，既无成就感，又无发展前途，而且只能用到他所学专业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觉得不值得为电磁元件这件小事付出时间与精力，不值得去做这种冷板凳。当时他只是出于服从领导的分配而硬着头皮勉强干上电磁元件这个不起眼的行当，但是随着他后来在工作的经历和体验不断增多，他越干越发现电磁元件虽小，里面却有大学问。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在二次电源产品线和中试部及工艺部领导的支持下，他承担了该项目，经努力实践和探索，现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并申请了一项专利。杨玉岗后来在《板凳要做十年冷》一文中写道，在1997年的毕业典礼上，清华的王大中校长告诫各位学子，虽然你们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是你们今后学习的道路还很长，学习、学习、再学习应该伴随你们一生，这样你们才能不断进步。带着校长的嘱托，牢记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在华为人生第二学堂实践中体会了不断学习、不断实践、自我批判、不断改进与完善的意义。杨玉岗的亲身经历证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培养实干精神是华为人成才的必经之路。行动指南，社会相对于大学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课堂，只有不断的去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6月4日，领导岗位时刻开放。公司建立了以各部门总经理为首的首长负责制，它隶属于各个以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专业协调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来自相关的部门，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管理，议事不管事，有了决议后由各部门总经理去执行。这种民主原则防止议长制中的片面性，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集体智慧，这是公司六年来没有摔大跟头的原因之一。民主管理还会进一步扩展，权威作用也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大民主、大集中的管理还需长期探索，希望您成为其中一员。摘自新员工书。背景分析，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相统一的制度。民主就是让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集中就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一般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做出结论。民主集中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华为，任正非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主要是指让公司员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对所有的意见进行统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 这也是一种对人才的管理制度，谁有能力，谁做出的贡献大，都由全体员工说了算，都需要用民主集中的方式来完成。民主集中制也打破了传统企业任人唯亲的弊端，不是领导人说了算，而是按全体公司员工共同的意见和决定来执行。同时，建立民主集中制也是华为基本法产生的原因之一。任正非说过，公司要避免对最高领导权威的迷信，反对各种形式的独裁专制，而避免这类现象的最好方法就是成立一套完备的体系，这样公司才能得到无为而治。在华为，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人才管理方式。行动指南：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社会就会只有一种声音，就会是一潭死水；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就会一盘散沙。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企业也是如此。6月5日，摆脱对人才的依赖。工程化设计方法使软件的开发设计摆脱了对人才的依赖，不管谁离开公司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为产品提供了安全性。因为我们没有对人才的依赖，便没有对人才的造就。每个人都必须开放自己，吸收他人的经验，形成一个和谐的奋斗集体，使集体智慧在产品设计、中试、生产过程中得到最佳的发挥，产品会越做越精良。摘自上海电话信息技术和业务管理研讨会致谢词。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当我们还依赖于技术、人才和资金时，我们的思想是受束缚的，我们的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体系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摆脱三个依赖，走向自由王国的关键是管理。通过有效的管理构建起一个平台，使技术、人才和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对人的管理才是最大的财富。摘自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背景分析。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面有两句经典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两句话在电影里面虽然是调侃，但在21世纪，人才日益受到重视是大势所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企业间人才的竞争。华为对人才的重视也是毋庸置疑的，华为每年从各大高校招聘优秀毕业生，如今在华为 80% 以上的员工具有本科学历，硕士、博士所占的比例也是逐年增长。华为在人才培养上花费巨大，这些都显示华为对人才的重视，但对人才的重视不等于对人才过分依赖。任正非认为，每个员工都是公司的一部分，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负责，脚踏实地，不能自视甚高，应该不断向周围的人学习。华为员工手册第3条规定，员工要顾全大局，善于合用。为此，华为实行自由雇佣制度。行动指南：拥有好的人才，不如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与管理体制，这样公司才能不会因某个人才的流失而导致整个系统瘫痪。6月6日，长远投资，高投入才有高产出。我们的成本比兄弟厂家高，因为科研投入高，技术层次高。科研经费每年8000万元，每年还要花2000万元用于国内、国外培训和考察，重视从总体上提高公司的水平。这种基础建设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若我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忽略长远投资，将会在产品的继承性和扩充性上伤害用户。摘自上海电话信息技术和业务管理研讨会致谢词。背景分析：低投入高产出是每个企业的梦想，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这种梦想是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高投入、高产出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经营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动辄几亿美元投入的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如著名电影《埃及艳后》，当初的投入就有几亿美元，由于无法收回成本，投资商不得不宣布破产。而 IBM 公司每年的投资大约为10亿美元，仅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达到数百万美元。华为除了科研、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之外，对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华为每年都要从高校招入一大批毕业生，仅1997年华为招入的应届毕业生就有7000人。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有潜力，但缺乏相应的经验，要达到华为的要求需要一大笔培训开支，且华为员工受训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增加了资金的投入。员工正式上岗后，华为则为员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这样的高投入可能短期内无法产生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行动指南，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没有高投入就没有高产出。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